道在这个第十章我们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是这个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彼得。彼得在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一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个犹太人，但是这个异象就是很多鸟，他从来没有吃过的鸟，天主告诉他你要吃，他就不愿意吃。后来呢，正在怀疑当中呢，突然间那个他一个外邦人名字叫哥尼流，他就派了三个人去请这个彼得去给他们讲道。我们知道彼得就后来彼得知道是天主的意思，彼得就去了哥尼流他们的家去给他们讲道，讲完福音了之后，他们那些人都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很有意思的，彼得带了六个弟兄，有七个人去这个他们的家，所以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在这个十一章，你发现他说第一节，他说一帮人也信奉天主的道，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都听见了。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奉割礼的门徒那里，和他们争辩说，你竟未收割礼人的家里和与他们一同吃饭了。这我们看看什么呢？我们说这个题目就是安提约教会的诞生。在圣经中，如果别人问你第一个教会是哪个教会，我们知道这第一个教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耶稣基督自己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第一个这个除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第二个教会就是安提约教会，这在圣经是比较清楚的。有很多人他们说这个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他们也不知道教会怎么开始呢，但是你要看圣经，圣经说的在十一章已经开始说这个教会怎么建立。第一，我们看看什么？看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是什么？你看他说这个一帮人也信奉天主的道，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都听见了。他们知道什么呢？他们知道这个谁？他们知道这个彼得去这个该撒利亚讲道去了。讲道了之后，那些人都信靠了耶稣基督，所以那些在这个犹太的那些犹太。犹太的弟兄都听见这件事情。你看后来他说彼得上耶路撒冷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竟未收割礼人的家。他说你去的外邦人讲道了，你这信仰变了，你改变你的信仰了。是别人在开始说他，开始给彼得这个辩论这件事情。他不但你这个去跟他们讲道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说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不但是有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信仰改变了吧，还有你这个风俗是不对的，你不应该去他们的家。你说这个犹太人是这种想法吗？犹太人他们就除了这个现在这个彼得明白这件事情，还有他带他六个弟兄知道这个福音是也给外邦人的，福音也有你也有我的，是天主爱这个世人，爱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并不是帮犹太人的。你犹太人他们的思想是有问题的。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节，他是这样说的，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遵摩西的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他的意思是，如果不先受肉体的割礼怎么样，不能信靠耶稣基督，必须先做犹太人后信靠耶稣基督。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争竞辩论，众门徒定义差遣保罗巴拿巴和教中几个人为这争端上耶路撒冷去问使徒和长老。这在十五章又是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开始辩论，开始说这个彼得说你做错了，你信仰改变了。本身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吃一顿饭他是不会吃的，为什么呢？他觉得外邦人就是不干净的，他是这样的思想，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错误。所以在他有几个信主的法利赛人教门的人站起来说，应当叫一帮人受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说这一个这些法利赛人也属于犹太人，他们说如果人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先受割礼，然后先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说他们的错误是这样的。你说这个你看这个罗马书的四章是这样说的，并且他受了割礼为记号，就是他未受割礼以前因信得成为义的凭据，叫他做凡没有受割礼相信人的父，使他们也得成为义。这是说到亚伯拉罕 当时的情况。亚伯拉罕这个隔离之前，他和他儿子，他儿子15岁，以实玛利1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那时候是100岁，99岁，他是开始这个受的隔离。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在这个十二节他又做受隔离人的父，就是那不但受隔离，并且按照我祖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的踪迹去行的。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犹太人他们受隔离的原因是做一个记号，是给专业给犹太人的，外邦人不需要走他们的按他们的律法行啊，不需要受这个肉体方面的隔离。所以圣经说的比较清楚的，在加拉太书第5章6节是这样说的，做基督耶稣门徒受隔离是无益，不受隔离也是无益。他就这样说，受隔离是无益的，是就是告诉那犹太人受不受隔离无所谓的，他不受隔离也是无益的，唯独有叫人行仁义的信心才是有益的，是最终要信靠耶稣基督，对吧？在这加拉太书6章也提到这样的问题，他说那些图谋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是恐怕为十字架的基督的十字架被人逼迫，他们自己受隔离却不遵守律法，他们愿你们受隔离，不过要因着你们的外貌可以夸口。这是那个保罗写给这个加拉太部分的教会，告诉他们这样的事情，他们那里头有犹太人，他们叫他受隔离，保罗也指出他们的错误来。圣经说做基督耶稣的门徒，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再造复兴的人，他人最终要信靠耶稣基督，对吧？靠耶稣基督，并不是个人的。在这我们先提到这个他们犹太人他们的错误，他们认为这个外邦人必须受隔离才信靠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错误。后来这个你看这个，接着看彼得和他们的解释，在这个第4节开始，彼得就开口讲这事，挨次告诉他们说，在第5节开始，你发现在10章发生的事情，对吧？他我在约帕城里祈祷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形状如同一个大包袱，系着4角，从天坠下，落到我面前。我注目观看，内中有地上4足的牲畜、野兽、昆虫和天上的飞鸟。我又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断乎不可的。”在这里，他就还是彼得就叙述什么？叙述当时他的经历。他在披将西门家祷告放经祷告的时候看见的事情，看见这些动物不能吃的动物。在第10节，他说这样有3次，后来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3个人站在我住的房门外，是从该撒利亚来见我的。这是格尼流差遣3个人去这个约帕这个披将家这请这个西门彼得去给他们讲道，有3个人去跟他去请他，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那就我就去了，还有6个弟兄和我同去，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里。我觉得彼得做事也虽然很说话老说错了，但是这件事情他做的是比较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圣经中是这样的，说做见证的有3，如果你要是毁谤别人，你要说别人，就必须有3个见证人。如果你一个人你要毁谤一个人，这个是没有证据的。但是呢，彼得很聪明，彼得带了双份，对吧？带了6个人去这个和他同去。你觉得他为什么带六个人呢？我自己觉得当时彼得就他就可能他没有去过这个外邦，对吧？我估计他就怕这个回到教会了之后，教会人该说彼得信仰变了，说你这个去没？你看这个十一章就说了是吧？你进为隔离人的家里去呢，你和他们一块吃饭了。所以彼得带6个弟兄给他们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啊？告诉他们那外邦人是真的信靠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谁？彼得给他们解释呢？13节，那人告诉我说，我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我屋里，对我说：“你前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要将你和你全家得救的道讲与你听。” 我刚开讲，圣灵就临到他们身上，像当初降临在我身上一样。这是彼得说的话，在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将来你们必受圣灵的洗。天主赐恩于他们，赐恩于我们这些信主耶稣的人一样。我是谁，竟敢拦阻天主呢？所以这彼得就给他在这个十一章的《使徒行传》的十一章的四节到这个一直到十七节，这是彼得说自己的经历，告诉那些毁谤他的人，告诉和他争辩的犹太人，告诉他这个事情的经过，是开始去有人他祷告看见的那些鸟，后来那些人请他了之后，他们就带六个弟兄去了，去了之后给他们传福音呢，传福音了之后怎么样，那些人信靠耶稣基督。你看十八节我们说众人开始确信悔改，第十八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赞美天主说，现在我们知道天主也赐恩于一帮人，使他们悔改得永生。我们知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不是靠外表的隔离，不是靠这个民族啊、风俗啊，这些完全不是的，是需要信靠耶稣基督，他使他们怎么悔改得永生。所以这些犹太的弟兄们现在明白吗？现在明白了，他说天主的福音是应该外邦人也可以得救的，一个人悔改可以得到永生，这是他们明白了一件事情。开始他们和彼得开始在第一节第二节开始第三节开始跟彼得开始争论呢、开始辩论呢，说彼得的信仰错了，彼得给他们解释，在第五节到十七节给他们解释这个事情的经过，最后他说这个彼得讲完了之后，这弟兄们说啊，这是原来是这样的，我们不明白啊。后来他们就不说话了，说我们应该赞美天主，一个异邦人只要悔改能够得到永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十八节已经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赞美天主。现在我们知道天主也赐恩于异邦人，也是他们悔改得永生，一个人悔改可以得永生的。圣经在这个第一，我们说是耶路撒冷的争论；第二，看这个彼得，怎么彼得就彼得的报告；第三，看这个看这个他说这个人一个人悔改可以得永生。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是这样说的：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天主并不追究。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当悔改，一个人悔改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圣经以赛亚书是这样说的：恶人须离开自己的道途，不义的人须平除自己的思念，归向主，主必连续他，须归向我们天主，因天主光性赦免。一个人悔改可以得到永生，可以天主可以赦免他的罪。圣经是信子的人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人不能得到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圣经说在路加福音是耶稣基督这样说的：又托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至传到外邦。所以在这里他说这个那些等会儿，所以我们说这个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福音是给异邦人的，也是给犹太人的。在这里我们能看的是特别特别清楚。在这个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到这个十八节，发现这耶路撒冷教会的错误，最后彼得给他们的回报，然后怎么样，他们知道一个人悔改可以得到永生。你说悔改，有的时候悔改看不到，在外表看不到，悔改是这样的，悔改是在心里做一个决定，我要信靠耶稣基督。从前我信靠的是不可靠的，从也可以说这么说吧，悔改也可以说是人在心里做一个决定，从前是往这个方向走，从前我要往这个方向走，如今我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我要改变我的方向，在心里做一个悔改，是人有的时候人就看不到的，有的时候人这个人开始认罪悔改啊，信靠耶稣基督，这个也可以得到永生的， 是说这众人知道了，说一个人悔改可以信靠耶稣基督，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给异邦人的，给犹太人的。天主爱犹太人，也爱这个异邦人，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信靠耶稣基督。还有这个在十九节，斯提凡遇难之后，那些早四散的人，门徒遍行各处，到腓尼基、居比路、安提约，只讲与犹太人听。所以他说这个，在这个第八章我们发现这些人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分散了。他说走到什么地方，他说到居比路、安提约，只讲与犹太人听。内中有居比路人、古利奈人，到了安提约也向希腊人讲道，宣传主耶稣的福音，主是大能保佑他们，信道归主的人数就多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这信息，就遣巴拿巴往安提约去。我们说这个提摩教安提约教会的诞生，安提约教会的建立，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当时在八章的时候，那些门徒们开始给犹太人讲，后来呢，开始有些居比路人开始向那个他去这个安提约，他宣传古利奈人到了安提约，也向希腊人讲道，宣传主耶稣的福音，主使大能保佑他们，信道归主的人数就多了。在耶路撒冷教会听见这信息，就遣巴拿巴往安提约去。在二十二节比较重要，你说为什么呢？在耶路撒冷教会怎么听见这信息，就遣巴拿巴往安提约去。他是这样的，我自己觉得这个巴拿巴应该是安提约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就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差遣，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你要接着往下读，你发现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巴拿巴是他到了那里，看见那里的人受了天主的恩赐，就甚欢喜。劝众人坚信侍奉主，这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因此有许多人归附了主。巴拿巴去安提约了之后，建立那个教会怎么样？他说他有信心的。后来他说，他说什么？他说巴拿巴又往达苏去寻找扫罗，寻见他就领他往安提约去。他们二人有一年的功夫，同在教会中教训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利斯提尼，是从安提约起手的。这个基利斯提尼，这就是耶稣的门徒的意思。意思耶稣的门徒从哪里开始？就从安提约起手。他说这个去了之后，是这样的。巴拿巴去这个安提约了之后，建立那个教会，巴拿巴又开始找一个同伴，他的同伴是保罗。保罗在圣经中写了13封书信，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巴拿巴也是比较重要的。巴拿巴在这个去安提约了之后，开始这个帮助扫罗，他就找到了扫罗，他们在一起的服侍。我们说这个安提约教会的诞生是这样来的，是这个是彼得去这个去到处去传道，他们开始辩论了之后，彼得给他们讲这个他们的经过。后来这些门徒们怎么样知道外邦人也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后来他们就去到哪里呢？后来差一个人去到安提约，这个人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去了吗？巴拿巴去了之后又找到谁？找到这扫罗，就是保罗。找到他之后，他们两个在这个教会里边做服侍，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教会，我们说是这个教会的建立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谁？差派巴拿巴往这个安提约去，所以建立那个教会，这个是非常重要。在今天的社会里，你说这个看一个教会是这个真的假的，还有呢，你个人有权利建立教会吗？ 不是个人的事情，是教会的责任。还有呢，个人没有权利建立教会。你说我信靠耶稣了，我明天我也找个地方去建立一个教会，给人传福音。你说能传福音吗？我觉得能传福音，但是不是一个圣经中的教会。如果你说这个怎么来评判真正的教会呢？就用圣经来看。你看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拆这个谁？拆这个巴拿巴去安提约建立安提约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就开始成立了。成立了之后，巴拿巴是他们的牧师，应该是。后来巴拿巴又开始去到达苏，他知道这个从前的他认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扫罗。最后扫罗也去那个安提约教会，他们开始在那个教会里成立了。你说这个今天的教会，如果今天的教会和这个教会不一样的话，你要怀疑这个教会是谁建立的，是不是教会的建立呢？你说这个我们看不到今天好的教会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进行教会，你要追寻这个历史，能追寻到使徒行传十一章，肯定能追到。你说为什么呢？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的。我们来西安，还有瑞牧师来西安，不是我们随便我们说，我去那个城市，我们去了都行了呀？不是呢，是教会差派我们来，教会不差派我们不会来的。你说来是要自己，如果教会不同意你这个建立教会，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的信仰可能是有问题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一个教会不同意那个人去建立一个教会啊，说明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我们来西安也是北京的教会差派我们来的，并不是说的我们随意可以想哪地方可以走啊，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啊，是教会有这个权利，教会愿意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来建立教会。所以我们说这个安提约的教会的建立是用这种方法。你看在这个他说这个在这22节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这信息，就遣巴拿巴往安提约去。所以巴拿巴去了他就建立了。他说这个他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好人，还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有信心的一个人，是在信仰方面耶路撒冷教会同意的，还有他也知道他的信仰。我们教会也需要这个更多的教导的人。你说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巴拿巴最后去哪儿？去达苏又招了一个人叫保罗，这个人叫扫罗。然后呢他去了之后，他们俩开始在这个教会里开始服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你说教会是这么建立，教会就是这么建立的，圣经中的教会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真正的教会，你要问你的教会谁建立的，是那个教会差派你来的来做的吗？这是在今天能看到很多假的教会，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教会应该做什么事情，教会只要人多了这算是一个教会，这个完全是不对的。教会是另外一个教会差派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为教会死了，洗净教会，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教会，所以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人是人不是不人没有什么权利建立教会啊，是耶稣基督自己建立教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也是用这种方法。最后开始他们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呢，传福音了之后，他们看这个安提约有人信主了，所以巴拿巴就教会就说巴拿巴你去吧，他们就去了。去掉之后，他就开始在这个安提约建立这个教会。你看他说，那时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约，内中有一个人亚加布，受圣灵的感动，在教会中站起来说，天下将有大饥荒，这话到哥罗丢该撒的时候果然应验了。于是门徒立定主意，个人照个人的力量捐资，送到犹太周济那里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将捐资托巴拿巴、扫罗送往犹太的众长老那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安提约教会的付出，安提约教会的付出。你说这个为什么安提约教会开始付出呢？我觉得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榜样。第一看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错误，第二看安提约教会的建立是巴拿巴去建立的，第三看安提约教会的捐资。你看他说这个什么29节，他说于是门徒立定主意， 个人照个人的力量捐资，送到犹太。你看他把这个捐款送到哪里？送到犹太周集那里需要的弟兄。他们这样行，将捐资托巴拿巴、扫罗往犹太的众长老那里。所以安提约教会建立的时间不长，他们开始捐资了之后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教会是这样的，互相帮助的，互相鼓励的。在这个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的，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是在巴比伦住了70年，最后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开始在这以斯拉基是这样说的，他们尽力捐金子61000利达克，银子5000米拿，纳入制造库又献祭司的礼服100件。这是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他们开始捐这些银子建立他们的圣殿。他们没有什么东西，他们都是这个在这个做这个巴比伦做人的奴仆。最后回去了之后，第一步先建造他们的圣殿，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你说这个捐资是基督徒的1/10是应该的。在圣经的马拉基处是这样说的，说人岂可欺瞒天主呢？你们竟欺瞒我，你们说我们在何事上欺瞒了主？我说在当纳的1/10，当在当献的礼物上。这是天主在责备那些犹太人，他们没有捐资。耶稣基督，我们说耶稣基督也鼓励人这有这样的捐书。你看耶稣举目看见财主将所捐的投库，又看见一个贫穷的寡妇偷了2个小钱。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贫穷的寡妇所捐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捐属给天主，这寡妇是自己不足，反将所有一切养生的捐属了。我觉得这给我们基督徒也做一个榜样啊。耶稣基督他别鼓励这一个寡妇，说这个寡妇做的是非常好的，他愿意付出。你说这个，你还有这个，你说那个，有的时候人会说那是旧约的事情，那是已经过去了，新约是恩典时代。我们知道恩典超过这个律法，对吧？我们应该比这个旧约捐的更多，这是要按照这恩典时代的，是这样说的。罗马书15章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教会，他因为马其顿亚该亚人已经乐意捐银给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这是当时是这样的。还有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教会，但是呢，保罗就告诉他们，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的事，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我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个人应当照着主保佑你们所得的力继续在家，免得我来的时候才捐。”这是哥林多教会做的事情。哥林多教会是，他说不但这样，又被众教会挑选，叫他和我同行，把我所收的捐银带去，彰显主的荣耀，标明你们乐捐的心。这是保罗写哥林多的教会。我晓得你们乐捐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像保罗也同意这个事情，对吧？他夸奖他们，亚该人在一年前就预备好了，并且你们的热心鼓舞了许多人。他是说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你们捐应个人随心所愿，不要愁烦，不要勉强，因为天主爱惜乐意施舍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安提约教会的建立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巴拿巴建立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教会开始付出。你说这个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像这个教会一样，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建立是别的教会差派的。还有这个教会，你看他说开始捐银周济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教会应该做什么？教会应该支持牧师，应该这个差派牧师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这是教会大了应该这样的，不能说这个一个教会只要人多了算成功了。这个教会以后还有的方向，这个方向做什么？应该这个教会应该建立别的教会， 以后你在十三章你发现他用的什么方法是更清楚的。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教会是巴拿巴建立，这个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拆派了之后，他们也开始帮助别的教会。今天我们教会人多了，教会这个经济好了，我们也应该用这个教会的钱建立别的教会。我们不能说我们教会大了我们算成功的，我们什么都不做，这是不应该的。你说这个教会的钱做什么？教会的钱传福音建立教会，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你说别的事情吗？你说这个孤儿院吗？孤儿院没有这个重要，孤儿院没有这个建立教会重要，这个建立教会的事情超过一切的事情。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十三章。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很穷，我们穷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钱，我等我有钱了我再捐献，这个想法也是天主不祝福的。你看一下马拉基书三章，这经文没有打上，我们可以看一下三章的第八节已经看过了，说人岂可欺瞒天主呢？你们竟欺瞒我。你们说我们在何事上欺瞒了主？我说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在当献的礼物上。你们这通过的民受咒诅，乃因欺瞒我。万有的主说，你们须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用以试看我。果否为你们开天上的窗，使福倾注于你们，丰盈富裕，以致无处可容。万有的主说，你们若如此行，我必为你们责备蝗虫，不毁坏你们的土产，也使你们田间的葡萄不先是落果。万有的主说，万民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的国必为乐国。他是告诉这个犹太人，他说你们应该这样做的。是这样的，如果你相信这位天主掌控一切，其实这些钱也不是问题的。如果你说我的信心不够啊，你要试着慢慢做个试试。天主说祝福这样的事情，天主控制一切，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生活呀，天主是控制这些事情的。如果你要相信一个无所不在的天主，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不是特别这个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你说这个我信的天主是有能力的，他掌管一切，包括我的生活呀，包括我的收入啊，这些都是天主在控制当中。天主让我们依靠他，天主会更祝福我们。你看他在十节他说这个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用以试看我，是国佛为你们开天上的窗户，是福倾注于你们，丰盈富裕，以致无处可容。你们若如此行，我必为你们责备蝗虫，不毁坏你们的土产，也不使你们的田间的葡萄不先落果。万有的主说，万民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的国必为乐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说我们说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看到安提约教会的诞生，安提约教会的诞生不是个人的事情，是耶路撒冷教会拆派巴拿巴，然后去安提约建立那个教会，最后那个教会开始弟兄姊妹开始付出了之后，他们开始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这样一个过程。在今天如果你要是去一个地方啊，他们有人在那聚会啊，你要弄清是不是，弄明白是不是真正的教会，是不是被别的教会拆派的，是个人自己建立的吗？我们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是耶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宝血洗净教会，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基督徒应该顺服耶稣基督，对吧？我们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说我可以去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呢，不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教会建立教会，教会建立教会。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已经开始了建立了一个教会，叫安提约教会，这个教会开始帮助别的教会。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教会的建立，从圣经中我们找这个第一个教会的第二个，可以说建立第二个教会，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耶稣自己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从耶路撒冷教会拆派第一个 建立第一个教会就算是安提约教会，这个是比较清楚的。在十一章是特别清楚，他们就差巴拿巴去建立那个教会，所以那个安提约教会就诞生了。在今天我们找到真正的教会，也得符合圣经的使徒行传十一章，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模式。我们怎么看一个教会？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耶路撒冷教会建立安提约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